把我的时间一半用在重建圣殿，
嗯嗯，
一半用在工作上，
是，
难道我就不会有压力太大，所以报复性消费的问题吗？
对，还好我有上帝。
香香百宝书开箱，
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个群体，从志气高昂变成了一盘散沙，但最后又团结一心的故事，
嗯，
好励志哦！这当然是出自上帝的手笔，
嗯，
中间集合了好多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嗯，
其实我对于上帝能够促成天时地利人和的信心蛮弱的，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身为一个第三代基督徒，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看太多分裂的事情了，
是，
光人和这件事情就很难到位，所以我只有理智上相信上帝可以促成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情感上面不太相信，
嗯，不太容易。但是确实在历史上都有发生过很多机会，如果仔细看他们的内容，有一些分裂乍看之下它确实是不好看，因为大家是抱着不快乐的情绪离开的，但是更深一点的看，他们都各自在效忠，清楚知道上帝的呼召，从当中去建立或者是行动。长远来讲，他们之后也都还会回到同一个阵线，甚至会彼此和好，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当并不是因为对对方的愤怒嫌恶，而是因为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我同走一条路，感到难过产生的结果。
当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群体分裂成两团，而且两边都自认为我走的路是上帝与我同在的路，
是，
那这个难题要怎么解啊？大家都自认为我是跟随上帝，所以我不要跟你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把上帝想得小了，我们就是这个意象，为什么还有别的东西呢？其实错的，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完整，在他整个未来那个神的国度样貌的里面是丰富的多彩的，但是我们人是很窄小的，所以我能做的只有这样，我很执着说上帝给我这一份珍宝，就不可能有别人有这份珍宝，错了，上帝给我的这一份就是我应该全心去投入的，但是不表示别人应该跟我走同样的路，因为我们都在把这块拼图的某一个部分努力去完成，但我们可以分享彼此当中走这条路经历上帝的美好，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发现我们的上帝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方法去实现他的国度成全在我们身上丰富的程度，为什么我把自己限制说如果你不跟我同走你就不是属神的人，这是我们人自己画的界限，这也是我们讲恶者最喜欢的一个做法，你才是对的他是错的，失去了一个更宽广的眼光。
你形容的画面好像瞎子摸象哦，其实大家都在摸同一头象，
是，没错，
我们在跟随的是同一个上帝，但是瞎子彼此互相吵架说没有上帝是长这个样子，是因为大家都是瞎子。
呀呀，其实我们在宗派这么多年的争吵争论，然后慢慢大家都有意识到说不对不对，我们其实都只摸到了上帝的一块，或者上帝只让我们先看到了这一块，而我把这块当做了上帝的本体，透过这一块我用这个方式去朝见我的神，很好，另外一边也摸到另外一块，但都承认一件事，我们都不够，都是不足的，我们放在一起会看到整个上帝的丰富。
在遇到基督徒群体争执的时候，往后退一步，
是，
我们会比较能够看见更大一点的大象，
是，
不是只有看到一条腿或者一条鼻子而已。
对对，原来上帝有这些样貌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提醒我们他有这么样的丰富，使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敬拜，这么多丰富的神学的论述，都在丰富我们的生命。
还有要在上帝面前有谦卑的心，嗯，求上帝开广我们的眼睛，
没错，
不然我们不会发现我其实一直是瞎子，我其实一直固执己见，心胸狭窄。
嗯，要小心要小心。
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一盘散沙再度成为团结一心的样子，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八章，还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波斯帝国第四任王大流士登基的第一年，发生了很多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之前有聊过。大流士王他在登基之前平定了波斯四方内乱，让国内局势安定下来，
是，
而且为了统一管理避免再有叛乱事件，大流士王颁布了大流士法典，统一度量衡，打造四通八达的马路，接着发生了但以理狮子坑事件，让大流士王对于犹太人还有犹太人的信仰我相信是大大改观。与此同时，早在波斯元年居鲁士时期 就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的那50,000犹太人。当初他们在居鲁士王第二年打完圣殿根基之后，就遇到了一群撒玛利亚人自告奋勇说我们也想参一咖。
对，
犹太人拒绝他们，结果他们就恼羞成怒去状告中央说犹太人想造反，这栋建筑就是他们造反的证据。中央下令停工，等待我们查清事实。但是一停工，接下来就是内乱出现啊，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空去查清远在天边的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一直到了大流士王元年，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停工15年了。忽然出现一个名叫哈该的犹太先知，
是
他公开责备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百姓们都说现在不是重建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以至于圣殿如此荒废，你们却人人都住在美轮美奂有天花板的房子里，合理吗？这个哈该一讲话好杀哦，
而且够大胆，
他讲话还蛮刺耳的，让人怪不舒服的，因为他讲话的对象当初都是自愿鼓起勇气回到耶路撒冷。
是
他们在停工的这15年到底怎么样生活，为什么会形容他们都住在美轮美奂有屋顶的房子里？
就好像是你开始准备安居乐业的时候，自然慢慢会把自己的窝打造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合适你的居住，慢慢就忘记了当初回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哈该讲刺耳，但是也是对很多抱着雄心壮志来的一个提醒，既然你们当初这样回来，为什么停在这里？你们之所以可以回来，是因为要做这件事。如果你忘记了目的，你还能够安居下去吗？你所建造的这一切到底是要留给谁呢？
但他们本来就被勒令停工啊，没事做，所以只好去经营自己的家园啊。
其实并不能说被勒令停工，是来了很多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停工，并没有一直很清楚命令说你们绝对不准盖，
比较像是避风头，我们现在先不要做，免得惹恼周边其他民族去多参了几本。
过程当中当然也可能是为了等说好啊，那你们去查，等到王的命令清楚了我们再来执行，可是没想到一去查之后没有下落，到底要盖还是不盖，就慢慢的原来是为着要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暂时停下先稳固了生活，就到变了把稳固生活当成最重要的目的，修造的第一目的变成了次要目标，反正没有消息再等等，没有消息再等等，反正我也够忙了再等等，等到最后其实也不再对回来消息抱有任何的期待了。
这就是上帝透过哈该先知责备大家的话，
是
你们都认为现在不是一个重建圣殿的好时机，其实那只是推脱之词，你们把你们的精力都拿去改造你们的家园变得美轮美奂，完全忘记要重建圣殿这件事了。
是
哈该先知呼吁犹太人，你们要省思自己的处境，特别是你们的经济困境，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穿不暖，
是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好可怕哦。欸，我不懂啊，这些犹太人明明已经全时间努力工作了，因为他们停工不用盖圣殿啊，怎么生活反而会变得困顿？我们以为说他们如果花了时间心力去当义工重建圣殿，在我的理解里是当义工啦。
对对对，
好像收入才会下降啊，怎么全时间工作反而赚来的钱就好像总是有个破洞会漏出去呢？
我们其实从我生活来去思考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当忙碌充满在你生活当中，你会赚了不少钱没有错，可是你有发现你花钱的几率跟量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可能背的贷款都是相当沉重，你发现你赚的钱永远都不够用。回到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你真正必要的，什么是你真正需要的，哪一些只是你想要的，你必须跟人家一样拥有的东西，这些事情常刺激我们，以为说我们用了权力去赚取我们要的，我们就会很丰富，其实错了，因为真正一切的拥有是上帝所赐予的。如果你抓紧了弄清楚你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你反倒轻省了，因为你不再为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花了极大的力气去工作，去忙碌，去保护它，结果失去了更多该享受你生命的机会。
如果他们一面重建圣殿，一面工作养家，难道就不会有压力太大所以也胡乱消费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现在人的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常常有消费是要放在疗愈自己的休闲娱乐上面，或者是购买一些疗愈的小物啊，有一些公仔啊，就是在这种大家的心理需求上面而产生的。 我们可以理解好像赚的越多花的也越多、
是，
但是如果我把我的时间一半用在重建圣殿、一半用在工作上，
是，
难道我就不会有这个压力太大所以报复性消费的问题吗？
对，在这件事上你觉得你同样在付出精力，可是这些付出精力的时候你得到是一种满足感，这个满足是你不需要再去用别的方法疏解你的压力，你反倒可以获得满满的精神去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工作，甚至连你自己在养家的工作也成为你服侍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态就不是在问我要赚多少钱去让我可以足够的休息呀、舒压那个概念，而是让我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放下，我都很自在。你不觉得在这当中你活得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心态了？
这种状态必须要去试试看才会知道。
是，耶和华与我同在，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并不是大卫一生没有缺过，按照人的眼光他缺东西太多了，他常常在一种流离的状态之下，他缺爱缺什么东西都有，但有一件事当他一开始有了上帝使他不再感到缺乏，当你知道我至少有上帝的时候，我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不再为那些缺乏的事情感到困扰感到焦虑，我没有这个我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还好我有上帝，体验到一种不同的生活，不是赚多赚少，是你赚的有上帝为你保守，而你所劳碌的有上帝亲自给你报偿，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福分。你看传道书就会提到，你如果可以吃劳碌所得的那件事情是很大的福分。
这段话对我们现在资讯量爆炸的时代真的很重要、
是、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在快速步调当中、常常会被焦虑感抓住、因此我们为了要摆脱那个焦虑感，我们去追逐更多让我们产生焦虑感的事情、
是，就永远追不完。
当我们邀请上帝住进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他可以补足我们所有一切的空洞缺憾、甚至是连那一些我怎么喂都喂不饱的黑洞，就像有人有消费的瘾、不良嗜好的瘾，那个好像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黑洞、上帝也有办法可以让他得满足得安定，
对，
因此我们就不再有报复性消费的问题。
我不敢说那些东西不会对他产生诱惑，但是呢他发现他有更大可以满足他的是来自于上帝，所以能够放得下，我承认我的软弱我的缺憾我的需求，但是也因为我放到上帝的里面，使我这些需求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用再忙着去填补它了，我能够适度去做我该做的事，做我可以做的事情，而不被绑住，自由的迈开步伐继续的往前行。
对执行我来说，我在信耶稣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心里面有一个洞是、我没有办法肯定我自己，所以我就不停的追逐那些长辈来肯定我、尤其是基督徒长辈，因为我总觉得他们好像上帝的化身。
就是他说 yes 的时候，本来说哇、上帝你也说了 yes，
对，所以他说我好的时候我就好，他说我不好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好，
就会觉得上帝你也说我不好了。
我赋予这些基督徒长辈的地位远超过上帝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反而在我的生命当中造成更大的亏损，因为我明明已经是个基督徒，但我不停的在追求基督徒长辈可不可以肯定我。
对，所以稍微要小心，透过他们我们越理解其实不对，我追求的不是他们，乃是更高的那个上帝，所以当我有了上帝同行的时候，我知道我满足了，我这些事情做参考，真正看的是上帝看我的方式，
就可以在当中不停的去祷告，求上帝帮助我调整、也填补我心中一些隐秘的缺憾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信耶稣有个好处，就是连你不知道原来你的口袋有洞，我说的那个口袋指的是你的身心灵
是、
一直在隐秘的流掉你所得到的好东西、不管是钱财还是人脉是物资是任何一切你所得到的好东西，其实一直从你心里面的破洞漏出去的。信耶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原来我这里有洞、那里有洞，我可以跟上帝一起好好把它补起来、
把这些洞交给上帝，所以他们觉得很有感，怎么已经劳碌到这个程度总还是不够，因为你真正需要的你却没有。
在哈该大声疾呼鼓吹甚至是有点强迫命令之下、犹太人真的开始复工了，但他们复工的状态是有点灰心丧气的，不是那种蓄势待发的。
对，
因为重建的圣殿地基虽然有一部分是沿用残存的旧地基、 但现在的犹太人只有50,000人，他们人少钱也少，不可能像以前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动用全国的财力来盖圣殿，所有门窗柱子通通都包上黄金，不可能。所以他们现在重建的是一座小型圣殿，一切内装从简，而他们当中有好多人以前曾经见过旧圣殿的辉煌模样，
是
他们虽然一面重建工程，但只要一想到以前的圣殿多么富丽堂皇啊，他们就唉声叹气啊，
是
好悲哀啊，现在怎么这么小呢？看这个地基就知道我们盖出来会有多小了。
是
哈该先知却提醒大家，你们当刚强，不要惧怕，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像当初带领祖先出埃及一样，并且这殿将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上帝要震动万国，使万国的珍宝都运来，这殿就充满荣耀，我总觉得这句话指的好像不是这个房子，
对他们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很具体的盼望，就是哇，不用害怕，现在只是暂时的，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不管看到我们的教会什么样，它就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是整个上帝的国度。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我们可以肯定是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证据，而不是它就是上帝本身。但是他们可以理解知道说，不要怕，即便看起来小，如果有上帝同在，这一切不就超过所有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跟以色列民族一开始跟上帝立约的处境也很像，你们在万国万族当中是很小的一群人，
是没错，
没有什么才华能力，但是只要有上帝，你们会成为人中之人，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就是这件事情你就放心，接下来的路上帝会为你预备，要理解最后的荣耀就是有着上帝荣耀的那个部分会与他们同行，这也是万国能够把他们的崇拜放到上帝面前，接下来借着这一群人把上帝圣殿带到每一个人心中。
当犹太人陆陆续续开始复工之后，哈该还提醒，虽然你们已经开始重建，但如果仍然在生活跟行为上面不圣洁，那么所做的一切工作还有献上的祭物仍然是不圣洁的。
是，
就像你们用衣服包着祭物，祭物是一块生肉，但同一件衣服又去碰到别的东西，那些东西不会因此而成圣，不会因为你衣服包过圣洁的祭肉碰到桌子，桌子就变成圣洁了，
没错。
但是从你们开始真心回转动工重建的那一天起，上帝就开始赐福给你们，虽然你们的仓库里现在没有谷物，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也都还没有到结果的时候，但上帝要赐福给你们。我想这里应该是哈该最中听的，不那么刺耳
带来了祝福的感觉。
诶，我想到的是，如果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事倍功半，
嗯，
明明我很努力了，但收获很少，
是
还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环境因素来夺走我原本拥有的，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求上帝来光照我，还有调整我的生活次序，因为我的优先次序可能有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
当然可以去这样祷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除非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一直很在乎很在乎，为什么我总是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厘清一下，是不是我慢慢越来越看，如果我没有获得这个，那就表示上帝不爱我，这个要小心。但是你如果不足或缺乏求上帝的帮助跟供应，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上帝并没有否定我们去向他祈求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但是会问我们，我们会不会有时候看重我应该要拿到这么多却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心态的压力把我们绑住了，让我们现在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而不是对想要的东西的期待超过了对上帝同在的期待。如果你跟我同在，我就应该有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没有？你到底在乎是上帝跟你同行，还是有那个东西才表示上帝跟你同行？
我们会很期待，如果我原本是个工作狂，
是，
但是我总是报复性消费，所以花的比赚的还多，现在我读到这一段圣经，哇，我要开始分一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然后上帝是不是就会祝福我，我的收入会增加，我会赚的比花的多了呢？但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期待的时候，我还是落在原本的那个工作狂的思维里面。
这是一种交换的概念，我要的东西。
其实当我们真的把上帝放在生活次序的首位的时候，我会对所有一切我所得到的和我失去的都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通通都在上帝手中，我整个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通通都在上帝手中，
就是不管受的委屈其实你都可以跟上帝来陈述，你唯一惧怕的是不要在难过或愤怒的时候失去我的上帝，就抓到那个最重要的刺了。
在哈该先知发生的2个月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叫做撒加利亚的先知， 他也大力呼吁犹太人要关注圣殿重建工程。
是，
但撒迦利亚的风格跟哈该完全不同。
Yeah.
我们说哈该的讲话方式很硬很直，是命令的，你们就是给我动起来去盖圣殿就对了。
是，不要忘记了。
但撒迦利亚他讲话的方式常常是在表达那些他看见的抽象意象，透过那些象征式的画面来呼吁人民，上帝多么爱你们，上帝多么渴望圣殿重建起来。我相信上帝安排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先知来做同一件事情，呼吁同一群人，一定是有原因的。
是的，
是不是有点像软硬兼施啊？哈该硬的，撒迦利亚软的，
也可以这样讲。上帝既是有权威、权柄、有公义的，他会执行审判，他会对我们的动机提醒，帮助我们，来刺激我们，甚至在责骂我们。但是呢，在每一份的责骂里面都带着一个希望以及安慰。如果你愿意照着去听，其实会带来是祝福。摩西那时候在宣布说，我告诉你们活着的办法，惹上帝生气的办法，你们自己选吧。用两个人来说了，告诉我们一体的两面。这当中如果你愿意真的是听从上帝的心意，好好的活出那个生命的样式，你会得到超越你想象的祝福。但不听，对不起，那你就失去那个福分，你要面对接下来的后果。
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来说，哈该可能会让我动起来，但是我就是那个一面盖一面唉的
其中之一，有点无奈的那个感觉。对，
但是听到撒迦利亚的鼓励，刚好很对着我，图像是脑袋加上情感式思考。
是，
所以听完撒迦利亚的鼓励，虽然中间有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是
我会觉得我有盼望了，我有力气了，我可以开开心心来做这件事。
对，一个是我为了避免责罚去做，一个是因为后面的奖赏而努力去做，这两者就完全不同。上帝把这两个面都呈现给我看，保罗所讲的，你不甘愿吗？责任给你了。但是如果甘愿吗？又有赏赐，你要选择哪一样？这两者的奔跑方式跟经历的享受是不同的。
上帝的软硬兼施真的很有智慧。
嗯哼，是。
撒迦利亚书中有一节非常有名的金句，叫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是，
这是上帝对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所说的话。我在想象所罗巴伯这个人，他面对最困难的挑战，我觉得不是请求波斯王下诏复工，也不是执行复工还有监督施工，我觉得他最困难的事情是要怎么样让人心能够回到15年前万众一心的状态。那股士气过了15年真的是很难捞回来。
没错，
Mission Impossible。
对，是很困难的事情，没有错。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一段意志消沉的时候，既然让我有了这个位置，可是呢，周边呢还有当地的不同的百姓给他的压力也是相对高的，他怎么去协调在政治的安排之下，又要能够带回他们民族被托付的命令，又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族，又要鼓励他的百姓去重建圣殿，他的角色身份很容易变说你不公平，你偏袒他们，你不做这个，你就只照顾你自己的百姓。所以不是依靠势力才，你说不是你夺会去安抚这些人，也不是你找到哪一个势力来帮助你，这都不是你需要的。你要回到上帝面前，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提醒你做你该做的，不要惧怕那些压力。
你既无法抵御外敌的攻击，
对，
也无法凝聚内部的士气，但你只要懂得依靠上帝就够了。
是，因为这些势力其实你这个安抚了，另外一个势力又出来了，所以你不可能去照顾他们到永远。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管理百姓，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做。
我们也需要在那一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人事物上面学着依靠上帝。我的确没有办法预知这些事情的情况会不会如我希望的发展。当我处在这种不安全感当中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依靠上帝。我不需要透过掌控来得到我需要的平安。我需要依靠上帝来得到平安。
是，有很多时候你做不完全部的事，有很多你管不了的东西，但你抓准公义的那条线，你做那个当做的事的时候，即便是有一些这种声音，但是你还是可以安然的面对，因为这个位置不是靠任何人拿到，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不该是我的，我放下我也无所谓。
在大流士王第一年，所罗巴伯省长带着犹太人开始陆陆续续在地基上面重建圣殿。这个时候遇到了河西总督达乃来巡视，他质疑犹太人建圣殿到底合不合法呀。
是，
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是遵循波斯第一任王居鲁士的诏令。
是，
达乃就把这件事情上奏给当朝的大流士王。 我认为因为先前的但以理狮子坑事件大流士王应该对犹太人存着蛮深刻也蛮正面的印象、
嗯、没有错、嗯、
所以他下令去查以前的诏令是怎么回事、
yeah.
最后真的在米底亚省的亚马他城发现了那一份原始诏书，内容明确的说明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且费用由国库支出、
yeah.
因此到了大流士王第二年，他颁布了复工准许令给犹大省、
嗯、
还要求地方总督附近的其他省不得阻挠工程，反而要提供物资来支援犹太人、
yeah.
王令上面载明任何破坏圣殿重建工程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因此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在停工16年之后
终于复工 了
、嗯、他们花了4年时间把圣殿重新建起来、
yeah.
在大流士王第六年时完工，并且举行了奉献典礼，真是个完美结局、
嗯、哼，
也就是众多天时地利人和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这也是给所罗巴伯一个很大的证明，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提醒他说那些难的事情那上帝来处理，但是你把你该做的事情你要开始行动，
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实际上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来让出于上帝的天时地利人和真的能够成就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能够去管上帝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管是上帝到底要你去做什么事情，不是表示了你做出什么很大的成果，但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如果很理清楚你就按着当时去做，会承受一些压力后果都会有，但是到了适当的时间上帝的手就会出手。你没有办法去管皇帝那边怎么想，没有办法管他们能不能找到那个诏令，但你已经握有上帝给你的证明，那个诏令在你的手上，为什么不照着去做？而你一直在顾虑他们当地人会给他们扣上什么罪名，什么样的帽子，没有想到本来是要来检查他们是不是来造反的人，变成证明他们真的是有王令的人。
其实我们只要在生活当中每一件小事上面依靠上帝，我们规律的每一天跟上帝祷告，忠心做好我们被交代的事情，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那么走到有一天我们会忽然间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段路程在上帝大计划的拼图当中是有份的，我成为整个大蓝图中的一份子，因此我最后也见证了，哇，出于上帝的天时地利人和
是
真的发生了。
就你走到那个丛林里面快要出去的，到底有没有快速你不知道，上帝说这条是对的就好好走，走一步走一步，你慢慢看到到那个最后的那一步一踏下去，哦，原来真的是到他讲的地方。从宣教的旅程当中你会发现，我就尽力走，走到那里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这是上帝托付我的，我就去做，直到那个时间点到了，开出一片花园的时候，哦，原来这一步一步走下来是成为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盘散沙能够重新聚集起来，团结一心，真的不是所罗巴伯的功劳、哈该的功劳、撒加利亚的功劳，而是每一颗沙都开始决定我要重新回来跟随上帝、慢慢慢慢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
是
把这些铁沙通通都聚在一起，因此他们又回到了万众一心的状态。
对，不是直接变出一个什么神迹来把他们说，哇，你们给我来重盖，他一直借由每一个人心的预备，上帝其实在等我们把心准备好，他不断的用各种方法讯息提示我们，直到人心都知道了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就一起的往前走。
今天就祷告求上帝提醒我们，在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已经被我们疏忽掉了，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慢慢开始追求工作的绩效啊，追求我的生活品质啊，追求养家活口啊，有没有尽到责任啊，等等等的事情，以至于我忘记了当初我曾经很火热的向上帝许愿，想要在他的事工上面有份。求上帝帮助我们想起来，也带领我们能够成为那个被磁铁吸引的铁砂。
对，就是
我们就会慢慢发现，诶，其实我们有一个群体，有一个团队是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有时候回想就会发现说，其实原来上帝给你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都是你成为见证的机会，就是你这个人跟随的基督，不管你在活在哪一个环境呢，都不忘记最重要的目的，我在当中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就让你的一切就有了方向了。
这种美好大结局一定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来开箱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的故事。
是，
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